为探案实录在劫难逃，月淡星疏，乌云层叠。凌晨四点钟，的士司机张仔将车泊在交更的位置之后，就向翠屏道村第九座行去了。张仔很累，他心想回到家冲个凉，舒舒服服睡一阵，几惬意啊！可惜人算不如天算，他见到他不想见到的事，要理他不想理的事，因为他几乎踢中了那件物体，一个倒卧在血泊中的人，看情形那个人已经死了，但是假如那个人未死呢？张仔抱着万一的希望走到家里打电话报警。翠屏道村行必的同事之一，翠屏道村第九座血人发现，警方999控制中心收到张仔电话之后，即刻通知巡警前往调查。两个巡警抵达现场之后，向上峰报告，伤者相信是由高处堕下的，相信已经死了。我们在那个人身上找到一张身份证，持有人叫做林木卿，身份证号码是，麻烦核实持有人的身份。救护车将那个人送抵联合医院，亦都唔使将佢抬落车送入急症室啦，因为嗰个人已经冇任何嘅生命迹象。医院急症室一个医生上咗救护车，证实嗰个人已经死咗啦。救护员就将佢移送去殓房。嗰个人喺送抵联合医院嗰阵已经证实死亡啦。我哋冇办法喺佢口中得知到任何消息。陪同死者送院嘅警员，在医院用电话向上峰这样报告，在医院负责登记的警员在记事簿上写下，林木卿23岁，身份证号码是，翠屏道村第九座，早上4:15怀疑从高处堕下身亡，4:30大批警员接报到事发现场调查。根据死者牧师对上的单位挂在窗外的物件损毁程度来看，相信死者是由天台跌下来的。警方调查一番之后，再没有其他发现，将案件列为有人从高处堕下丧生处理。根据在死者身上检到的身份证作进一步调查，身份证资料显示，林木卿住在翠屏道村第九座，探员很快就和他的家人取得联络了，经过认尸确定死者就是林木卿。探员要搞清楚林木卿是自杀定是他杀，如果是自杀的，是什么原因令到自寻短见，如果是他杀的，杀女的又是什么人呢？在死者的亲人口中，探人没什么收获的。林木卿很少跟家人讲心事，他的家人只知道他有个无所不谈的朋友叫做陈仔。陈仔睡睡一觉被探员整醒了，本来很不高兴，但是知道是林木卿的死讯之后，第一个的反应就是他为什么这么想不开呢？想不开是什么意思啊？探员就问他了。他一定是失恋才出此下策的，陈仔就这样答。兄仔几年前在德福商场认识了女售货员李少卿，两个人很好的，已经到了谈婚论嫁地步了。李少卿初步已经接受林木卿的求婚，但是循例都要带他回家见下父母啦。估不到真的被李少卿的爸爸不幸言中了，陈仔无限唏嘘地说。李少卿的父亲对上学有深厚的研究的，他见到林木卿举止轻浮，目光不定，是短命之相，而且还会累及妻子， 為了個女好，佢就極力反對個女同林兄來往啦。兄仔曾經同我訴苦，話一定係有人從中作緊嘅，搶咗外人，要我同李少卿探下口風。我雖然唔想介入呢件事，但喺佢苦苦哀求之下，我唯有同佢做啦。李少卿同陳仔複述咗爸爸對林木卿形象嘅睇法。並且講佢爸爸上人係非常之準嘅，今次一定唔會例外。但係我又點可以將呢番説話講俾佢聽啊？陳仔係處於進退維谷嘅境地嘅，咁樣啊，李少卿亦都覺得好難開口。兩個人經過多番研究之後，終於就諗出個藉口。打定主意之後，陳仔就依計而行。陳仔對林木卿講：今次是有第三者介入，才至令到他們情海翻波的。第三者那個人是誰啊？膽敢叫我長腳，我去找他算賬。林木卿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。兄仔，算了，大丈夫何患無妻啊？既然他都變了心了，還想去做什麼啊？我請你喝酒啦。陳仔半拉半哄，拉住林木卿去清吧買醉。如果酒能夠消愁，這個世界就簡單得多了。但是走入愁腸愁根愁的情況，通街都是啦。告訴我，我的情敵是誰？喝醉了林木卿這樣來威逼陳仔。那個人是一個政府高官來的，有財有勢，這樣都很難怪你女友變心的。陳仔虛構了人物出來，希望令到林卿死心。但是林木卿度情網了，亦都難以自拔。他哀求陳仔陪他跟李少卿講明一切，除非阿卿親手拒絕我，如果不是我不會死心的。林木卿很執拗地說。在這個情況之下，陳仔跟李少卿夾好口供，約林木卿在1985年11月26日的傍晚，在德福商場一家食店見面。三個人各懷心事，林木卿自然希望能夠重奪家人的心，李少卿的心情也很矛盾，若果說他對林木卿沒有感情的，他也不會跟對方出雙入對，甚至談婚論嫁。但是若果說他對林木卿一往情深，咁又未必喎，因為佢父親一句話已經令佢打消下嫁林木卿嘅念頭啦。呢段情係斷係續，真係令到李少卿感到好為難嘅。作為第三者，陳仔更加尷尬啦。佢自然希望有情人終成眷屬，但係林木卿同李少卿係唔係有情人呢？陳仔，我同阿兄仲有嘢講，嗱，今次就真係麻煩曬你啦，我都唔想阻你好多時間，你走啦。林木卿好罕有咁有禮貌咁同陳仔講，陳仔知情識趣咁就離開咗啦。直到探員嚟到揾佢，先知道同林木卿已經陰陽相隔啦。你同佢分手嗰陣係咩時候啊？探員就問佢。大約是晚上八點鐘左右啦，陳仔就咁講。你知唔知道李少卿住喺邊度啊？探員就問佢。佢住喺調景嶺十二區一間石屋，陳仔就咁樣答。陳先生，多謝你嘅合作。如果你要離開香港，唔該首先通知我哋先，因為我哋可能需要你作證噶。探員離開陳仔住所之後，就去調景嶺揾阿李少卿啦。阿兄佢琴晚冇翻嚟，我哋都正喺度揾佢。李少卿嘅家人咁样同探员讲：呢个我嘅电话。如果李少卿翻嚟，唔该你佢即刻打电话俾我啦。探员放低卡片，攞咗李少卿嘅照片，咁就离开咗啦。李少卿究竟去咗边呢？呢个答案好快就揭晓啦。1985年11月27日上昼。興業五金廠姓陳的老闆回到位於觀塘政府大廈三樓的廠址，那陣 揭发了一宗凶杀案。当我开门嗰阵，发现有一个少女倒卧在地上，那个女仔的面和口都沾有鲜血，颈上面缠有一条铁链，看情况是被人勒死的。尸体旁边还有一支染血的木棍，于是我立即报警了。陈老板对到场调查探员就这么说，法医奉召到场检验尸体，发现死者头部被人用钝物重击，致命伤是颈部被勒窒息致死。尸体移送殓房之后，法医做进一步的检查，证实死者仍然白璧无瑕，生前或者死后都没有遭到性侵犯。探员在现场调查，发现厂房大门没有被撬毁迹象，现场亦都不凌乱，相信凶手是有厂房的锁匙的，死者亦都是自愿跟随凶手入入面的。陈老板，除了你之外，这里还有哪个有锁匙啊？探员相信只要找到哪个有锁匙，就可以找到凶手了。我有个工人叫林木兴的，他有这里的锁匙。陈老板就这么说。林木兴啊，这个名字我好像有点印象哦。探员想了一阵之后，终于想到了，今天凌晨在翠屏道村发现的男死者不是就是叫林木兴咯？难道这个女死者就是他杀的？女死者的身份其实证实是一晚未回家的李少卿。这宗案稍后交由重案组接手调查，重案组综合多名证人的口供和现场迹象，判定这宗是凶杀和自杀案。林木兴将李少卿带到厂房之后，将他杀死之后离开，再去到翠屏道村第九座跳楼自杀。林木兴举止轻浮，目光不定，是短命相，而且会累及妻子。难道林木兴和李少卿两个人真是在劫难逃吗？